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脑部受伤致昏迷；累计冤狱7年，河南七旬张玉莲再被网判3年多；被污蔑破坏法律实施，85岁退休教师法庭上自辩无罪。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1年1月20日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3月10日，监狱打电话告知其家人，声称廖光慧在监狱上厕所时摔倒，脑部受伤非常严重，被转到成都华西医院。家人赶到医院，医生说脑部手术费用至少10几万，让廖光慧儿子在同意手术书上签了字。后来家人又被告知廖光慧气管上也有问题，肺部也有问题。家人认为廖光慧是在监狱被人为殴打迫害所致。廖光慧60多岁，自修炼法轮功以来一直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做一个好人，受到家人和邻里的一致好评。2019年7月20日，涪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花园派出所警察10几人突然闯入廖光慧的家中，强行控制家人自由行动，像土匪一样抄家抢劫近3个小时之久，并绑架了廖光慧。廖光慧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1年多。2020年9月1日，廖光慧被涪城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1月20日，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廖光慧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目前，廖光慧处于严重昏迷中，情况非常危险。 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30至31日，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在南阳地区开始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两县冤狱的七旬法轮功学员张玉莲老人再被警察绑架。2021年3月，张玉莲被非法判刑三年五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张玉莲老人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2000年12月，张玉莲为法轮功进京和平请愿，遭绑架后被长期非法关押在南阳上庄看守所遭受迫害，后被宛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08年4月，张玉莲被南阳市610警察绑架，被卧龙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2019年8月30日凌晨，南阳市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对南阳地区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张玉莲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三年五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卫生学校85岁的退休教师韩桂云女士，2021年3月10日被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庭最后只说她被所谓的批捕，没有说其他决定。法官污蔑韩桂云老人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勾结国外反华势力等，老人不卑不亢地为自己辩护。他说，法轮功不是某教，是修佛的，练法轮功合理合法。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国家体委总局等人1998年搞了一项调查，练法轮功治病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都应该好好看看转法轮，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韩桂云老人2019年5月31日在西市区晋湖公园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到凌晨一点多。派出所让他儿子把他接回家，回家后他得知警察非法抄了他的家。2020年3月12日，自称是分局的一个警察和宏大社区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到老人的家中骚扰他，逼迫韩桂云签字，说你如果签字答应不再练法轮功，从轻处理你，给你 60% 开资，你在家随便练，否则全部扣发你的工资。老人拒绝签字。田占环2021年2月21日郑重声明，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我被警察绑架关押，被逼迫在县电视台说谎，说大法不好，给大法抹了黑。后来我想弥补罪过，在发真相资料时又被绑架劳教，在劳教所我被邪党洗脑，彻底离开大法，还做了犹大转化其他学员，回家后更远离真善忍的做人准则，走上了追求金钱之路，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堕落，我不知悔改，给家人亲朋造成很大伤害，最后我奄奄一息，是师父再一次救了我，给了我最后一次悔悟得救的机会。现在我郑重声明，在邪党高压迫害下，我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要弥补我的罪过，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福州斯波特西法尼亚县决议案 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3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斯波特西法尼亚县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强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弗吉尼亚州第八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弗吉尼亚州法轮功学员王春燕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可能被强摘器官的幸存者的身份作证，并向斯波特西法尼亚县致谢。王春燕在受访时说，我无法想象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觉得挺幸运又挺心酸，我差点被迫害致死，甚至可能被强摘器官。王春燕受迫害的真相当天也被作为书面证词送到了斯波特西法尼亚县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委员的手中。王春燕原是大连企业家，为躲避迫害，王春燕被迫流离失所。她的丈夫因拒绝透露她的下落，被中共警察殴打致死。王春燕后来被中共非法判刑七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冤狱期间几乎被迫害致死。王春燕的两个姐姐也因向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抓捕。县委员加里斯金娜受访时表示，我希望美国站出来对中共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要停止。该决议案的副本也抄送给弗吉尼亚州州长、弗吉尼亚州州议会、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两位美国参议员以及弗吉尼亚州卫生署。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65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上贼船与下贼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9日。共产主义理论就像鸦片一样吸引人，但是却在苏联和东欧垮台了。事实证明，共产主义把人民带向饥荒和贫穷，许多人大呼上当，不过仍然有许多人乐此不疲地继续跟着共产主义走。中共这个共贼一直把自己标榜成大救星和所谓的母亲，要建立民主和自由的所谓新中国。毛泽东自己就经常说，共产党的贼船，很多人被中共欺骗着上了这个贼船。陈祖佩是广东企业家，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上个世纪30年代时，陈祖佩受远房亲戚刘思慕的影响，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理念，结识了一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其实都是认同共产主义理念的一帮人，如张乃器、千家驹等。在他们的鼓动下，1946到1951年，陈祖佩给中共捐赠了10多万港币。1948年10月，陈祖佩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3000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帮中共解决了经济困境。而当时陈祖佩押运的这个货轮就秘密载着香港《华商报》的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雨倩等100多位文化人前往北京参加中共首届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传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毛泽东当然知道中共是通过暴力和谎言而获得的政权，所以说中共是贼船。1950年，共产党号召工商界要把共产党当成真朋友， 好好的跟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陈祖佩轻信了共产党这一号召，他立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哪曾想到两年后，1952年五反运动一开始，他就被中共要求补税款，数额高达旧人民币200亿元。当时陈祖佩还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凑足钱才得以脱身。1957年反右中再次被折腾，陈祖佩也知道已经无法下中共这个贼船，于是只有选择跳楼自杀。虽然没有死，却摔断了一条腿。一代船王卢作孚和陈祖佩一样，曾经轻信中共。事实上，卢作孚是一名爱国企业家，曾在日军轰炸下冒险抢运物资，做出巨大贡献，受到国民政府嘉奖。但他误信中共，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了，以为跟着共产党走就是爱国。于是1949年回到大陆，没想到才三年，1952年2月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上卢作孚被中共派来的公股代表无端污蔑，当晚就自杀了。他死后，公司财产被觊觎已久的中共抢走了。去年7月，中共号召企业家爱国，毫无羞耻地鼓励企业家向爱国企业家典范卢作孚、王光英、荣毅仁学习。而这些企业家恰恰是在中共发动的一次次运动中被中共宰割和迫害的民营企业家。而如今中共只能提学习企业家张骞，但是张骞在1926年就去世了，根本就没有赶上中共的暴政。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之前实施了抢救学者计划，但除了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离开，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人留了下来。他们误以为可以用知识救国，以为远离政治就可自保，但是这些人最终大都饱受中共迫害，直至生命的结束。还有些海外游子带着建设所谓新中国的梦想回了国，没想到上了贼船后就再也下不来了。1951年身在美国的翻译家乌宁坤放弃了博士学位，满怀激情地回大陆任教。他问前来送行的李政道为何不回国，李政道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1957年乌宁坤被打为右派而下放劳动，而这一年李政道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乌宁坤感叹自己是万里回归落虎穴。20多年间，乌宁坤受尽折磨。他在1993年用英文撰写的劫后余生回忆录《一滴泪》入选《纽约时报》当年遴选的七部值得一读的书。这本书浓缩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沧桑心酸。那不是一滴泪，而正像徐志摩描述苏联共产主义时所说，那是一片火海。当然了，也有一些仁人志士在发现了中共贼船的真相后当机立断，及时跳下了中共的贼船。思乡曲曾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小提琴第一人马思聪的成名曲。中共执政初期，马思聪错误上了中共的贼船，后来马思聪在文革的迫害中陷入了绝境，最后马思聪选择背水一战，毅然跳下了中共的贼船。在1967年1月携带全家偷渡香港，靠岸后他将毛像章扔进大海。到达美国后，马思聪发表了《我为什么逃离中国》的讲话。马思聪说，中共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1966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马思聪逃亡后，他国内的多位亲属被株连迫害。马思聪一直对他的孩子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中共魔鬼害了人，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晚年时，马思聪仍然拒绝回国。1966年，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不堪文革迫害而悬梁自尽。1958年，傅雷的儿子傅聪在华沙学习。当他得知父亲傅雷被中共迫害的消息后，选择逃离中共，成功出逃到伦敦，得以幸存，并成为一名国际著名的钢琴家。而和傅聪身处同一时代的钢琴天才顾圣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文革中，他正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独奏，他的父亲已经被捕入狱。一天，当顾圣英得知第二天自己将成为批斗的主角时，30岁的他和母亲、弟弟在当晚选择了以生命的结束来反抗中共的欺凌。由此看来，只有远离中共才是明智的选择。中共篡政70多年来，在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迫害正信，逆天叛道，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罪人。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认清中共本质，反思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不仅做个历史的见证者，更要成为历史的推动者，脱离中共，获得灵魂自救。如今已有超过3亿7000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去年8月，前黑龙江省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选择下贼船出逃美国。他说，由于中共官场腐败，当他得知当地一区委书记因为议论中共隐瞒疫情遭举报逮捕后，他担忧自己也会因言获罪而出逃美国。随后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实名三退，李传良表示自己与中共体制格格不入。2019年逃离中国的北京著名中医师赵忠元说，我在北京是中医师，我服务的一些律师都是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一些律师，如709律师，只是因为他们为法轮功做辩护就遭到中共的打压，我为他们服务也遭受了打压，可是他们都是一些有良心的人，不畏强权依法抗争的人。如果认清中共的邪恶，如果还有正义良心的话，所有的人都应该与中共划清界限。很多人在国内看不到真相，到海外了解到真相后非常震惊。比如曾经有两位中国女子在悉尼歌剧院门口看到法轮功学员摆放的展板上写着，中国驻悉尼领馆前外交官陈永林原是负责监控在悉尼的法轮功，但目睹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真诚，认识了中共的邪恶后选择脱离中共，并公开揭露中共的罪恶。两人立即拍照说，这太令人震惊了。两人随即表示退团。陈永林作为中共官员下了中共贼船，选择了良知与正义，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看清中共本质，抛弃中共，远离邪恶，得到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 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西方创业家结缘中国传统信仰。故事的主人公克里斯季泽是一位美国网络专家，多家高科技媒体公司的创办人。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遇让他与一个神秘古老的中国传统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冥冥之中的选择不仅让他身心受益，福泽家人，更让他心生慈悲善念，为帮助曾经和他一样在人生迷茫中徘徊的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季泽成长于60年代，美国科罗拉多州伯德市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白人家庭。念高中时，季泽对速读很感兴趣，放学后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其中之一的一本训练教材是德国作家赫塞所写的《流浪者之歌》。书中讲述的是释迦牟尼时代一个婆罗门祭司之子追寻人生真谛的故事。他15分钟就把书读完了，有身历其境的感受。伯德市有一所佛教办的纳洛巴大学，因为打工的缘故，季泽认识了不少这所学校的学生，对佛教轮回的概念有了认识。后来到日本旅游时，也时常到禅寺与和尚对话，对佛教非常感兴趣。上大学时，季泽选修了一门中国哲学思想的课程。授课老师的父母是曾经在中国常住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详。他在课堂上教授的就是那些美好的传统文化。季泽当年也把老子的《道德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20岁那年，季泽曾一度想去日本禅修，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不过这些经历都让季泽对东方的传统文化和信仰充满了向往。后来由于忙于事业，他无暇对这些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直到2006年，季泽经营的项目暂告一个段落，他决定休息一阵子，就带着年幼的女儿去纽约度假。在时代广场拍照时，他第一次看到了法轮功，那些法轮功学员们在一起集体练功，让他感受到非常祥和美好的能量场。这些和平的修炼者还向人们讲述法轮功遭受中国共产党迫害的真相。季泽对共产党的认知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的，那时他曾经到过东德和西德旅游。在西德，他看到家家户户的食物柜里都放着满满的食物，人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在东德，他走在街上，路人竟向他乞讨糖包。他感到很震撼，一样的文化，一样的民族，只隔着一道高墙，不同的制度竟然让人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对比之下，让他明白了共产党之下人民生活在苦难中，这也使他形成了一种认识，共产党反对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很快，季泽上网找到了当地法轮功练功点的信息。第一次和法轮功学员见面，他被告知要先从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开始。他花了大约2周的时间把《转法轮》读完后，才开始学练5套功法。让他感到神奇的是，《转法轮》这本书打开了他人生中的不解之谜。第一次读《转法轮》第2讲“天目”的问题，让季泽回想起大学时的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年的春天，他到犹他州的沙漠去旅行，通常那个时节气温不会太高，但他去的那次温度却高达华氏95到100度。 行程20英里，走不到一半，他带的水就喝光了。当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沙漠中脱水而死的事情时有所闻。由于被太阳直晒，感到头发昏，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他看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景，整个天空被耶稣的血染成红色。突然，他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痛，仿佛可以感受到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万般痛楚。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真还是假，但如今回想起来，他相信那是真的。还有一次，纪泽在一段时间里总觉得看到眼前有一个圆盘在转，他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于是去了眼科做检查。那次是他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医生让他坐在椅子上，在眼睛上点了散瞳剂，然后拿了一个一端有圆球的金属棒，把它插入纪泽的眼眶，从后方把他的眼球向外推，同时又用强光直射他的眼珠。检查了半天，最后医生说他没有问题，眼睛很好。然而那次经历让他明白了，现实中很多不同寻常的事情，西方医学也无法做出解释。修炼法轮功后，纪泽明白了，他以前的经历验证了转法轮中提到的天目的确是存在的。读完转法轮后，纪泽同当地学员一起练功。一开始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他盘腿打坐10分钟就受不了了。然而练功6周以后，他到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参加了集体练功，第五套功法竟然做了35分钟。慢慢的，他打坐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当练到打坐接近1个钟头的时候，他的天目打开了。突然间，他看到一只大眼睛就在他面前看着他，让他感到惊奇，再一次验证了《转法轮》一书中描述的开天目的景象，这更使他增强了持续不断练功的动力。纪泽在练功的时候，感受非常美好，仿佛一切不好的东西都从身体上清理出去了，清新体透，心如明镜。如果几天不练功，就会觉得一身沉重，切身感受到修炼像是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炼法轮功之后，纪泽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本几乎已经要和妻子离婚的他，夫妻关系变得和睦。修炼使他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争吵的，该是你得到的，不用吵也会是你的。因此他和妻子之间的紧张气氛获得了缓解。修炼后，他过去身体上的疾病过敏症也不治而愈。纪泽原本是一个美酒的收藏家，家里的酒窖内藏有上万瓶名酒。修炼后他明白了，喝酒是一种有损健康的不良嗜好执着，从此就不再喝了。纪泽的太太和2个女儿看到他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以及法轮功学员的风貌和品行后，也相继走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纪泽与中国传统信仰结缘，修炼法轮功使他的人生从此充满阳光。亲身的经历让他意识到选择在人生中是如此的重要，正确的选择会让人受益终生。修炼法轮功后，境界的升华促使他心生善念，把帮助他人视为己任，希望那些还在人生迷茫中徘徊，遭受身心疾苦，被谎言欺骗的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获得解救。纪泽是一位创业家，从大学开始从事高科技相关的创业，领域涵盖软体、网络、多媒体等等。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专注网络事业， 是多家高科技媒体公司的创办人，这些经验和优势为实现他的愿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纪泽正全力投入他经营的两家公司，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其中一个公司是网络新闻平台，除了正常的时事新闻，还经常收到许多有关外星人、幽浮或者个人经验等有趣的新闻，为人们带来丰富的资讯。另一个公司为人们提供免费、安全、秘密的通讯方式，让真相能够透过安全的方式传出去。这些真相涉及法轮功真相、人类存在的意义、人类必须做出的抉择，以及个人或企业安全交换信息免于被监控等等多个领域。在实践中，纪泽认识到，有的时候人们做出选择也并非易事。他举例说，如果你知道一项产品是由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你是去买它，还是会站出来抗议血汗工厂的存在呢？当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活摘器官的泯灭人性的事情发生时，你会选择站出来揭露它吗？你的选择除了影响自己之外，也可能会对其他众多的人造成影响。在压力下，你是否有勇气和信心坚持正确的选择呢？纪泽认为，真相的力量是巨大的，了解了真相，人们才会坚定正确的选择。除了开办传播真相的公司，纪泽还经常到旧金山的中国城向人们面对面地讲真相。因为中共谎言宣传的阻挡，很多人看不到真相。十多年来，纪泽和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坚持不懈地向人们传递真相，与人们分享修炼法轮功真善忍、获得身心健康的美好感受，帮助人们了解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获得了超过1000项褒奖的事实，以及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1年的勇气和精神，正在唤醒人们的正义与良知。纪泽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认清真相，远离与神为敌的中共，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美好光明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永不忘怀》，作者贵州大法弟子玉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日。在此借明慧一角说一句埋藏了12年的心里话：师尊您好，您辛苦了，您辛苦了，盼望师尊再到贵州来给我们传功讲法，有好多有缘人等着您呢。一，师父在重庆讲法，1994年5月20日到27日，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重庆为期8天的传功讲法。在5月27日的下午，是师父和学员照相。那天下午，我就在三纲礼堂门口走来走去，
心里着急，因为我是外地来的，独自一人，又没有照相机，那怎么办呢？就想去跟师父说句感谢的话。等师父从照相的人群中走出来时，我就赶紧走过去。还没等我张口说话呢，师父又被请过去照相了。就这样，在师父面前走了好几次，也没有说上一句话，真是遗憾呢。这一情景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二，寻师多年。我是一个体弱多病者，20多岁就有好几十种病，一病就是好几年都上不了班。到70年代，为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走上了养生之道，什么气功都学，什么拳剑都学，健身操也学了几套，练了30多年也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增加了颈椎骨质增生，有点想不通。有人告诉我说，气功才能疏通经络，于是我就开始找正统的功法。此时我们单位有几个从秦皇岛学某种功回来的，说着功好，我翻了一下前言来看，要求做一个好人，正直的人。刚准备要去学的时候，农历新年回老家过年，在一个亲戚家吃饭的时候，外侄问我，现在练什么功呀？我说准备去学某某功。他说，学什么某某功啊？我告诉你，所有的气功我都学过，没有哪一种功法有法轮功好。接着他把师父93年到重庆办班的事说了一遍。第一天师父讲课之前，去了10几个人，都抬着扶着一一上去的。只见师父一挥手一抓呀，一会儿那些人就站了起来。我说，啊，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这么神奇呀。那么你把有关资料或者书给我看看吧。他说，书没有了，你想学就到我家来一趟。过几天我就找人领我去了他家。他找了一本气功杂志给我看，第一页就是介绍法轮功的。当时只介绍了法轮功的3个特点。一，性命双修功法。二，练法轮而不练丹。三，人不练功，法轮却在练人。啊，法轮功这么神啊，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着我修炼法轮功去了。当晚就教给我5套功法，真是师父说的5套功法一步到位。可是我自己没有记住，男生教我，我就按男生的动作练了。因为这个原因，在练第3、第5套功法时摆动得很厉害，后来看到书才知道纠正过来。从这一天起，把我以前练的全部扔掉，专练大法了。激动的心无法形容，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大法，真是师父在红银二神路南中说的，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三，永不忘记。在8天的传功讲法班里，第一天坐在后头看不清师父，第二天听说重庆学员欢迎外地学员到前3排去坐，想看清楚点师父，我也跑到前面2排去坐。刚坐下，有人递给一张照片，也没注意看就放兜里了，只注意听师父讲课。晚上回去已是10点钟了，拿出照片一看不对头。第3天去礼堂准备去找给照片的人，没找到。拿给老学员一看，老学员说不能要，我赶快就扔了。正在这时，慈悲的师父走上讲台，就说了那个不好的法门的事。当时我正准备写纸条给师父问一下的，还没写呢，师父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学员递给师父一张条子，条子说有个气功师要见你。师父把条子往桌子上一放，说他敢见我吗？当时我想，可能就是那个宗教头头，他认为他了不起，后来才知道他是带附体的。当时只觉得师父真了不起，什么都知道，天上的地上的 科学家说不清的，师父全能说清楚。那么更促使我专心聆听师父讲课。可遗憾的是，四五堂课是连上的，那是星期天，这天就是要睡觉，怎么也排不掉。中间休息时跑到自来水管去使劲儿用冷水擦脸也没有用，在上课时还是要睡觉，心里多着急呀，师父在给我们讲课，自己却睡觉，怎么能对得起师父呢？既不尊重又不礼貌，而且又是外地赶来的，带着许多新工友提的问题，没听到多遗憾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机缘难得呀。师父又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啊，原来是这样，师父讲的我都听进去了。八天课下来，我带去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来，师父还不怪我，是这样的宽容理解。在八天的学习班里，每天都看到师父慈悲祥和微笑地走上讲台，师父的形象弟子牢记在心，热泪满面，永不忘怀。四，弟子紧跟师尊走到底，绝不违约。在这几年来，弟子没有走正师尊安排的路，被旧势力邪恶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加紧迫害。我是左一跤右一跤摔过来的，慈悲宽容的师尊叫弟子摔倒了别趴着，爬起来重新做好就是了。可是我内心惭愧内疚，真是无地自容，无脸见师尊。有一段时间都不敢看师尊的像，眼泪没少流。看明慧上同修文章和学习师尊新经文，总感到是指我讲的，也非常的难过而流泪。师尊在红银清醒中说，大法徒抹去泪。师尊不记弟子过，这几年还一直呵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何止是这几年，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我连来到这个世界的机缘都没有。妈妈给我讲过，真奇怪，刚出生的婴儿，拳头大的头，四尺多长的大枕头，放在头上捂了一天，结果没捂死。原因是孩子多了养不起，一生下来就要扔掉。我父亲提了半桶水放在我妈跟前，要我妈把我扔进水里。我妈不忍心看着我在水里淹死，就把我放在床上用枕头捂死，可是捂了一天都没闷死。我妈说，把她捡起喂着吧，她将来生病不给她吃药就是了。可是我小时候还不生病，几岁就给家里干活了。记得八岁时煮晚饭去打水，摔到了水缸里，水缸有大半个人身，头在下脚在上面边上挂着，一动也动不了，那又是来取命的。因为家里没有人，是对门的二娘妈看到了才把我救起来。通过学法后悟道，那时候师父就在管我了，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和大法是有缘分的。根据这段回忆，可能我和师父有什么约，如果是有约，转生来到大法红传之时，成为大法弟子，住师世间行，就一定要做得更好，千万别违约啊。所以用尽人间的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师尊救度之佛恩啊。只有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紧跟师尊正法进程，弥补自己的过失。师尊那慈悲祥和微笑地走上讲台的情景和讲课时的形象，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激励着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紧跟师尊走到底，不让恩师和期盼我的众生失望和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